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通常都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能避免要读，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孩子们演出一些戏剧，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现在在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开始，我们来讲解或者来宣讲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虽然时候不是圣诞节的时候，但其实耶稣降生的时候应当是在春天，因为当时牧羊的人在野地里面牧羊，所以12月25号并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那是当时罗马的太阳神出生的日子，但是后来却被定为是我们所谓的基督降生的日子，乃是因为那一天全部罗马帝国都会放假，所以这时候基督徒可以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上次我们看见玛利亚是一位童贞女，但是借着圣灵的能力，神行了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使一位童贞女能够怀孕。所以在上次我们看到玛利亚就生了一个儿子，按照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叙述耶稣降生之后在耶路撒冷和伯特利这两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上次我们说，在整个耶稣降生的环绕耶稣降生的这些事件当中，马太这位作者他特别引用了5段经文来强调这些事情是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所以上次我们已经看了第一个应验的经文，今天这段就包含了第二个应验的经文，是应验先知弥迦所说的预言。弥迦书5章2节预言伯利恒城他在将来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在先知预言的时候这个城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城，但是先知却预言说这个城将来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耶稣神的儿子降生在伯利恒城，他是合法的大卫的子孙，在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就强调耶稣是合法的大卫的子孙，因为约瑟是他合法的父亲，虽然约瑟不是他的父亲，但是以这个法制来说，约瑟确实是耶稣合法的父亲，所以耶稣就是合法的大卫子孙，因此耶稣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今天这段经文强调他出生就是犹太人的王。东方的占星家，他们虽然是有异教的背景，他们虽然并不认识以色列人的神，但是他们竟然知道这位基督的降生，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寻找他，他们要来敬拜他。这些人是在当时巴比伦或者波斯的朝廷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物他们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却到这一位基督面前来敬拜他。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是一位希律王，这位希律王是被罗马政府指派做巴勒斯坦的统治者，我们等等会再详细介绍他。他是一个已经规划犹太教的人，也就是说他也知道旧约的圣经，他规划犹太教，他也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却拒绝这位新生的王，而且想要杀害这位新生的婴儿基督。所以我们看，首先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西律做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刚说西律统治巴勒斯坦。这位西律是谁呢？通常我们称他为大西律，因为后来他死了，他的儿子有几个儿子继承他来统治巴勒斯坦，其中有一个儿子也被称为是西律王，所以为了做区分，我们就称这个父亲是大西律。他出生在公元前73年，是一个半犹太半以土买人，以土买其实就是以东这个地方，所以他是拥有以东人的血统。由于他是出身贵族的家庭，所以他非常的富有，不但很富有，这个人很有政治的才华，而且他很有高度的行政治理的能力，所以是非常 qualified， 非常够资格来做一个君王来施行统治。他赢得罗马政府对他的信任，所以从公元前37年到公元前4年这段期间，他被罗马政府指派来统治巴勒斯坦。我们刚刚说，因为他有政治的才华，也有高度行政管理的能力，所以他有相当不错的政绩。曾经发生过饥荒，主前25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饥荒，他很有效的来解决这个饥荒，而且他也从事各种的建筑工程，其中包括他整修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是被掳归回的人所建造的，但是大西律王从他登基做王之后，在他死以前，他就开始整修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这个人他非常喜爱权势，当他执政的时候，他对百姓苛征重税，当然他有这么多的建设，就需要很多的这个金钱的来源来执行他这种各种的建设。可是这个人有一个很可怕的特性，那就是他非常的猜忌。到了晚年，他得了一个病，得病之后，他这个猜忌的这种特性变得更加的严重，已经成为病态。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是极度的猜忌，而且变得非常的残酷和暴虐。如果他怀疑有任何人对他跟他的权位有威胁，他会立刻把这个人杀害。甚至从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他把自己最爱的一个妻子以及他所生的三个儿子都杀了，就是因为怀疑这些人可能会对他的权位造成威胁。事实上他一共娶了五个妻子，生了许多的儿子，但是连他最亲近的妻子和儿子他都可以把他们杀了。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西律为什么知道有一位婴孩出生是犹太人的君王，他就设法要杀害这个小孩。好，所以是在西律王执政的时候，当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之后，有几个占星家就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我们和合本翻成博士，这个字原文很难把它翻译成一个适当的名词，可能最好的就是占星家，所以不是我们所说的在圣诞节小孩子唱诗歌什么 We three kings， 我们三个王，其实不是，也不是所谓的这些我们以为的博士，其实他们是占星家，从东方来的占星家。这些占星家是什么人呢？没有办法真的是完全确定，但是最可能的，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些占星家是波斯的祭司，但是他们也是波斯王的老师教师，也就是对国王提供很多智慧的建议。 所以一方面他们是祭司的身份，一方面他们又是君王的教师，所以他们精通哲学，精通药学和各样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不但他们精通 各种的学问，而且他们能够占卜和解梦。在古代的世界，所有的人都相信占星学，他们相信从星宿可以测知未来，可以测知一个人的命运。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听说过紫微斗数，紫微斗数就是类似古代的这些占星家，他们观察天文这些星宿，他们相信借着这样的观察可以测知未来，甚至这些星宿掌管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这些占星家他们就观察天文星球来进行占卜。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但以理书，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一些被掳的犹太人的少年人、年轻人，巴比伦王要他们把他们接到巴比伦的皇宫，要他们学习各种的学问，其中这些学问包括加勒底的文字，但是其实就是包括这种天文、自然科学，我们刚刚所说的哲学，特别是这些占星术。所以他们是可以借着观察星球来进行占卜。所以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可是他忘记他所做的梦是什么，但是他就把巴比伦国中所有的术士招来，要他们告诉他他做了什么梦，而且来替他解梦。那所以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说，王把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这些其实就是所谓的像这里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占星家。好，所以这些从东方，也就是巴比伦波斯帝国的领域，在今天来说就是伊拉克、伊朗这些地方，古代的两河流域，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是来寻找一个人，这个人他们说是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占星者他们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提出询问，他们询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们的问题不是说那个生下来将要成为犹太人的君王的那一位在哪里，他们的问题是说，那出生就已经是犹太人的君王的那一位在哪里。我想大卫的王朝神应许要为他建立王朝，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有许多的儿子，所以这些儿子不能说我出生就是君王，因为只有一个人可以继承他的父亲，接续他父亲坐在君王的宝座上。但这里这些占星家他们到耶路撒冷，他们来问，他们来寻找，他们所询问的是那位出生就是犹太人的君王。所以耶稣君王的身份不是后来加给他的，不是像其他大卫王朝的君王，他们出生的时候不是还没有这个君王的身份，是后来如果是他们被选上接续他们的父亲坐在宝座上，是后来这个君王的身份才加在他们的身上。但是耶稣他是君王，他是君王的身份不是后来加给他的，从他出生他就是君王，他就是犹太人的王。我们从第一章的家谱我们看到已经强调耶稣是合法的大卫的子孙，他是有份于大卫王朝君王的宝座。而现在从东方来的这些占星家 他们称他是出生就是犹太人的君王。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福音书的记载，他并没有像先知所预言的复兴大地上的大卫的王国，也没有坐在地上的大卫君王的宝座上。所以我们上次我们已经说明了，耶稣他来，他并不是只是要做地上以色列国的君王，也不是只是做地上犹太人的君王，他其实来，他是应验神给大卫的应许，确实是那位弥赛亚君王，但是他乃是做神国度的君王，要来统治神所创造的万有。但是犹太人的王这个称号日后却成为耶稣被定罪的罪名，所以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巡抚比拉多就写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他被定罪的罪状，把他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这些占星家不但询问那个出生就是犹太人君王的那一位在哪里，而且他们说明他们来访的目的，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些占星家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原文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旁边有一个小有小的一个注解说有些版本是说他们看见有一个新的星升起来，很可能这是一个原文正确的一个一个就是说在原来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正确的这个描述。这一些占星家是说他们看见他们在东方，他们观察天象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新的星升起来，他们到底看到什么没有人可以确定，所以有很多人就提供各种天文学的解释。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芝加哥湖边有一个天文台，西武弟兄大概知道，我不知道他去过没有。芝加哥湖边有一个天文台，有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就到那个天文台去看一部电影，就是坐在那里整个荧幕是在天花板上看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东方的占星家他们所看见的星是什么，所以他们就用很多的天文的这种推测，说是木星跟土星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时间，多少年多少年会发生一次，两个星会在一起，就是在轨道上是在同个位置，所以这个就变得特别的明亮的一颗星。但其实这些只是我们后人，我们想用科学去说明圣经上所提到的这些占星家他们看见有一个新的星兴起到底看见什么。我们已经强调圣经是一本历史书，但是不是一本纯粹记载历史，圣经是借着这些历史上的事件来把关于神的真理向人启示出来。所以我们说作者在记载的时候是选择性的，为了配合他写作的目的，他要所传递的信息，而且他怎么来表达，他怎么样来描述，都跟他要表达的信息有关。所以这里他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些占星家到底看见什么，没有人可以确实的知道他们所看见的星到底是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些占星家是天文学家，他们善于观察这些星宿，而且根据他们所观察的星宿来进行占卜，这是可以确定的。当然这里作者马太他没有定罪这个占卜，如果我们读旧约，我们知道旧约摩西的律法是严厉的斥责神的百姓不可以进行占卜， 因为这个是一种邪术，也就是说这是等于是跟拜偶像一样。但是呢，在这里这些占星学家他们根据所观察的星宿来占卜，他们看到一个新的星星起来，他们就测知有一位君王出生，这位君王出生就是犹太人的王。为什么他们会把所看见的星跟犹太人的王联系在一起呢？这些是异教徒，他们怎知这颗星是出生就是犹太人的王呢？最可能是透过他们研读旧约和其他犹太的著作。我们不要忘记，当犹太人北国被亚述帝国毁灭，南国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毁灭，就有大批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就是波斯马代波斯帝王兴起取代巴比伦帝国，所以在巴比伦有许多被掳的犹太人住在那里。因此这些星象学家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取得犹太人的旧约和去阅读很多犹太的著作。所以当他们看到这颗新的星兴起的时候，他们就跟这个圣经旧约圣经所论到的所预言的犹太人将有一个君王是属于大卫王朝的君王要兴起，他们就联系在一起。那但是我们说这个福音书是神学的历史，所以马太这位作者他以他的心，他描述这些占星家说明来访的目的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在东方看见他的心，他的心这样的一个表达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向民数记第24章17节。因为在民数记24章有一位也是外邦的术士叫做巴兰，被摩押王巴勒招去来为他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没有允许巴兰达成他的目的，神反而使用巴兰来宣告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所以在民数记24章17节，巴兰他宣告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所以这里巴兰的预言他用心用杖，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将有一位君王要出来，这个心就是描述这个君王的荣耀，这个杖是描述这个君王的权柄。所以这里这些占星家说我们看见他的心，这是指向民数记24章。他们因为看见他的心，他们就来敬拜他。这些占星家来敬拜耶稣，并不是指他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来拜他。他们来敬拜耶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新生的婴孩，这个新生的孩子是生来，他出生就是犹太人的君王，所以他们来向这一位出生就具有君王身份的孩子来表达敬意。我们如果记得在旧约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示巴的女王听说所罗门王继任他的父亲做王，他也就来向所罗门王表达他的敬意。所以这些占星家他们是来向这位出生就具有犹太君王身份的这个孩子来表达敬意。但是在马太福音中第一章作者已经说明了是童贞女超自然的怀孕而使这个孩子出生，所以我们说 这个孩子乃是神的儿子，他就合法，就合法的地位来说是约瑟的儿子，就肉身的关系来说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就更高一个层次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是童贞女。我们上次已经解释是童贞女，是一个超自然的怀孕，是神的圣灵的能力所行的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使得一位童贞女怀孕，而这个所怀的所生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以人的方式出生，成为真正的人。所以作者既然已经说明，在第一章说明这样的事情，在这里作者是要读者从这些占星家对耶稣的敬拜来看见一件事情，这些占星家他们对耶稣的敬拜是超过他们所知道的，事实上他们是在敬拜这位降生成为人的神的儿子。好，所以当他们说明了他们的来访的目的，我们看见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全城的人也都不安。原文这个不安这个字是很强的一个字眼，是说心里面深受骚扰。希律王听见这个消息，他的心中深受骚扰。我们刚刚说希律王是已经规划犹太教的人，所以他是知道犹太人的圣经，他也是去，他也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对一个委身于犹太人圣经的人而言，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有占星家来寻找出生就是犹太人君王的那一位，他一定是做出一个欢喜的反应。一个委身犹太人圣经的人听见这样的消息，心中一定是大大的欢喜。可是希律王听见了，心里面深受骚扰。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他这个猜忌的特性，尤其到了他的晚年，他晚年的时候更情严重，所以当他听见这个消息，他严重的猜忌就使他看这个新生的孩子是要来篡夺他的王位，所以他的心深受骚扰，大大的惊恐。不但这个希律王深受骚扰，大大惊恐，而且全耶路撒冷的人心中也是深受骚扰。一方面，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都知道，任何人提出像占星家所提出这一类的问题，占星家是说，我们来寻找那个出生就是犹太人的君王的那一位，任何人如果提出像这一类的问题，就一定会导致希律王更多残酷的暴行。所以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的心深受骚扰，他们恐怕马上又会有更多希律王的残酷的暴行要做出来。但是另一方面，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政治领袖，他们事实上在政治上是跟希律王联盟的，如果希律王的权柄受到威胁，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跟政治领袖他们的权势也就连带受到威胁，所以他们的心也深受骚扰。所以我们看见当这占星家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时统治的君王大希律，以及当时宗教的领袖和甚至犹太政治的领袖，加上全部的百姓，他们的心深受骚扰，他们不是欢喜，他们心中深受骚扰就反映出他们拒绝了这位身为犹太人君王的耶稣，而他们这样的拒绝就预兆了耶稣将来是因为也受到同样的拒绝，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拒绝他，把他交在外邦人 罗马巡抚的手中，要求把他钉十字架，而其余的百姓受他们的影响也发出同样的要求，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对耶稣的拒绝就预兆了将来耶稣受到同样的拒绝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这个占星家询问说生下来是犹太人的王的那一位是在哪里，于是希律他其实知道犹太人旧约的圣经，但是他不是像这些宗教领袖那么熟悉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所以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来询问这位基督是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召聚祭司长，祭司长在当时可以说是祭司中的权贵阶级。我们晓得在旧约神设立了祭司，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担任祭司，所以亚伦有四个儿子，这除了亚伦这个爸爸是祭司，他的四个儿子也都是祭司，其中有两个儿子因为在神面前献上燔火被击杀，然而只有一位是大祭司，所以亚伦是大祭司，然后他的儿子们都是祭司。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出现了所谓祭司长，这些祭司长就是祭司中的权贵阶级，包括历任的大祭司在内。我们知道大祭司其实是终身职，可是为什么是历任的呢？希律大希律王他没有按照律法的规定，他在任的期间就随意的把一些大祭司革职，然后随意的再令另外一个祭司做大祭司，所以在他的任内就有几位大祭司，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祭司长，也就是祭司当中的权贵阶级。这些祭司长在神学立场上他们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只接受文字记载的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他们认为摩西五经才是正典，其他部分的旧约圣经是次要的。但是首先他们是只接受写下来的这个旧约圣经的权威性，而在整个旧约圣经他们认为只有摩西五经是正典，其他的是次要的，所以他们不接受任何摩西五经没有清楚说明的东西，这包括他们不相信天使，不相信鬼魂，也不相信死人复活，同时他们不接受文士所教导的口传的律法，等等我就会解释什么叫口传的律法。所以凡是摩西五经没有清楚说明的东西他们一概拒绝，因此撒都该人不相信天使鬼魂，不相信死人复活和文士所教导的，是叫做口传的律法，不是文字写下来的。好，那么什么是文士呢？这里希律王还招了文士来，犹太人他们看为最神圣的就是神借摩西所赐给他们的律法，他们相信律法是整个他们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准则，而且律法的内容必然包括指导人怎样生活的一切细则，不仅是他们信仰的准则，而且律法中包含了指导他们在生活上如何生活所有的细则，所以也是他们生活的最高准则。基于律法是他们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准则，所以犹太人一方面他们必须很小心的准确的来解释律法，他们严谨的小心的准确的来解释律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把律法解成许多生活的细则，许多遵守的条例。其实这跟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是同样的原则，神的话是我们所有基督徒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所以我们确实要小心准确的来解释神的话，但这只是一半。我们正确的解释神的话之后， 我们要探讨如何将这些真理在生活里面去行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时犹太人他们就做这样的努力，一方面正确的来解释律法书，另外一方面他们把律法书解成很多的生活细则可以去遵守。所以出于这样的概念，在当时就产生了一批学者，这批学者他们就是叫做专业人士，他们是在解释跟应用律法上接受职业化的训练。就好像今天这个有人蒙召就进神学院去接受解释和应用神话语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所以这些人就成为犹太人的律法专家，也就是这些所谓的文士。但是在文士中，文士中的领导者，文士中领导的老师被称为是拉比，这些拉比就收学生，把他们对律法的解释以及他们所定出生活的细则，怎么去遵守律法的生活细则来教导他的学生。他们的学生怎么来学呢？就是不断的重复学习，把拉比老师给他们的教导存记在心。所以这些拉比的教训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这就被称为是叫做口传的律法，也就是他们对写下来的摩西五经、神的律法所提供的解释以及所提供的遵守的生活细则，这一部分的教导是用口传的方式，没有文字的记载。当然到了主后，到了主后第二世纪的时候，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拉比的教训写下来。那这一种口传的律法被文士或者法利赛人看为是具有跟文字记载的摩西五经有同等的权威性。写下来的摩西五经是神的话，是神借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然是有绝对的权威。而文士们、拉比们他们所教导的口传律法被看为跟写下来的摩西五经具有同等的权威性。但是我们刚刚说撒都该人不接受这一部分口传律法的权威性，那文士们多半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因此相信有死人复活、有鬼魂、有天使，他们都相信。而法利赛人他们解释摩西的律法所产生的这个口传的律法或者叫口传的传统，他们看成跟写的文字有同等的权威性。所以就这样的一个神学立场来看，祭司长跟文士是互相反对的。现在希律王却把这两组人都招来询问，这位希律王是很聪明的，他把互相反对的有不同神学立场的两组宗教领袖都招来询问，显然是要避免被欺骗。因为这两组人既然是互不来往、互相为敌，就不可能彼此勾结，所以希律王把他们都叫来问他们说，基督应当出生在什么地方。这里我们看到希律王了解占星家所说的犹太人的王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所以他问祭司长跟文士说，基督要出生在应当出生在什么地方。所以基督、弥赛亚、犹太人的王是具有相同的意义。那么这些祭司长跟文士怎么样回答呢？首先他们回答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也就是说基督出生在犹大地的 伯利恒。在巴勒斯坦地，伯利恒城不止一个，所以他特别说明是在犹大地的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城市在旧约里面我们已经看见出现过许多次。雅各当年从巴旦亚兰回到这个迦南地，也就是巴勒斯坦的时候，他的妻子拉结死在伯利恒城附近，所以他就把他的妻子拉结葬在伯利恒。今天如果你去耶路撒冷旅游，拉结的坟墓还在那里。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路德记，路德摩押的女子跟着她的婆婆回到她婆婆的家乡，或者说她公公跟她丈夫的家乡，就是伯利恒。在那里她遇见波阿斯，后来波阿斯成为那位至敬的亲属，来为拿俄米赎回这个产业，为拿俄米的丈夫、拿俄米的儿子来存留名、留后和在这个产业上留名。所以路德跟波阿斯是在伯利恒这个城相遇。但是更重要的，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大卫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所以这一位弥赛亚，祭司长跟文士回答大希律王说是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他们就引用先知的话来说明他们为什么知道基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呢？引用他们主要就引用了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在旧约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看见先知他预言这位弥赛亚的出生，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马太他在引用记载这些，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引用先知弥迦的话，马太的记载是：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前面这个引用是根据弥迦书五章二节，最后一句话牧养我以色列民，他加上这句话是引用撒母耳记下五章二节，描述大卫君王是牧养神的以色列民。好，但是我们如果把马太的引用跟弥迦书旧约弥迦书五章二节先知的预言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的引用不是逐字的引用，但他所表达的意义是相同的。甚至我们看从表面上看来，似乎马太的引用跟先知弥迦的话是有冲突的、有矛盾的，因为先知弥迦预言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但是马太说，马太在这里记载这个祭司长文士的引用，他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弥迦书说伯利恒是最小的，可是这里马太的引用说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好像是矛盾，其实不是矛盾。马太加上并不是，乃是借此来显明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弥迦书五章二节所预言的在伯利恒要有一位君王出生，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伯利恒城已经从一个不重要的小城市，现在已经被改变成具有极大尊荣、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城市，因为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耶稣已经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弥迦应用的时候，他说伯利恒你在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好像跟先知弥迦说伯利恒在诸城中是最小的是矛盾。马太乃是要强调 现在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伯利恒这个小城如今被改变成最具有尊荣的大君王的城，因为这位弥赛亚已经在伯利恒出生了。但是马太的引用还加上撒母耳记下5:2说，是要牧养我的以色列民，说明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工作是牧养神的以色列百姓。马太加上这个说明是来强调这位在伯利恒出生的这位统治者乃是应验了神给大卫的应许，那位大卫王朝的君王，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文士，这些祭司长，他们拥有很正统的圣经的知识，他们是圣经的专家，律法的专家，但是我们看见他们虽然有这些知识，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撒都该人，他们并不关心弥赛亚什么时候会来。而那时候的法利赛人虽然关心弥赛亚什么时候来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却期待弥赛亚不是在当时就来，是在要比较后面稍后弥赛亚才会来。然而这一些从东方来的外邦人的占星家，他们却前来敬拜耶稣这位大卫子孙的弥赛亚，这位牧养神的以色列百姓的君王。所以我们看见拥有正统的圣经的知识，甚至是宗教的领袖，却不认识耶稣是谁，反而是这些异教的异教徒，他们却从神领受了启示，他们对这位身为君王的弥赛亚基督，他们前来敬拜。所以当希律知道这个基督是降生在伯利恒，他就私下把这些占星家招来，这里说他暗暗的把占星家召来，召来以后他细问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要确知他们所看见升起来的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里就暗示了希律王已经想要谋杀这位出生在伯利恒的孩子，所以他才问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他们根据这种星宿来占卜，他们认为这个星宿也是掌管一个人的命运，所以当看到这个星升起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婴孩，这个生来是君王的孩子出生了。这是为什么这些占星家从东方到耶路撒冷那样来敬拜他。所以希律王要确知这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这就已经暗示他已经图谋要杀害这个孩子。那么当然我们从下一次我们会看见，果然他要除掉这个孩子，就把耶路撒冷全城2岁以下的婴孩都把他杀了。好，所以希律就差这些占星家去伯利恒，他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希律就差他们去寻找，而且告诉他们说一旦他们找到了一定要回来告诉他。为什么？因为希律说我也好去拜他。希律是假冒为善的做出这样的一个谦卑的一个表达来欺骗这些占星家，他说我也要去敬拜他们，所以你们找到一定要回来告诉我。希律实际上根本没有意思要去敬拜这个孩子，他事实上已经开始设法要杀害这个孩子。所以这些占星家就按着希律的吩咐，他们就去伯利恒。这里说他们去的时候，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我们要仔细这里的话哈，他们说这个星，这个占星家他们要往伯利恒去， 他们出发就看见，他们在东方看见这颗星，就忽然开始移动，在他们前面行，来引导他们到小孩子的地方。作者并没有说明，当初他们在东方看见这颗星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是不是这颗星同样是在他们前面行，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最可能的不是如此，因为他们是一些占星家，他们只是借着这个占卜，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整个巴勒斯坦的宗教和政治的中心，所以他们以为耶路撒冷自然就是这位出生是犹太人君王的这个孩子出生的地方。但是现在当他们照希律王的吩咐往伯利恒去的时候，那个他们在东方看见的星却在他们前面行，引导他们一直到小孩子的地方，这个星就停住了。这里并不是说这个天上他们看见在东方看见的星引导他们，向他们指出在伯利恒哪一个房子是耶稣住的地方，这只是说这颗星就引导他们去到伯利恒，就停在伯利恒城上面。我们知道不可能这个星会指示，就算这颗星真的停在这个房子上面，我们这个普通常识也知道这天空这么大，所以不可能是说这个星向他们指出哪一个房子，乃是这个星确实在他们前面引导，一直到伯利恒的上空，这个星就停住了。他们还是需要去询问这个孩子住在哪里。所以这里作者特别说，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这个表达，作者这个说明，就使我们可以知道，当初他们从东方来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这个星在他们面前引路，然后他们去到耶路撒冷。但是现在当他们要往伯利恒去的时候，他们看见的这个星却移动和引导他们到伯利恒，这显然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以至于他们认明这是从神而来的引导，所以他们就大大的欢喜。于是他们找到小孩子住的房子，他们就进到房子里面去。这时候显然玛利亚跟约瑟已经不是在住在马槽那个牛棚，已经迁入房子居住，所以他们到了耶稣所住的房子，他们就进去看见孩子和他的母亲，但是他们屈身敬拜这个孩子，也就是说他们向这位生来是犹太人君王的这位耶稣献上他们的敬拜。他们不仅献上他们的敬拜，这里说他们揭开他们的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做礼物献给耶稣。在古代的世界，朝见君王的时候，带礼物来献给君王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那我刚刚提到，在所罗门的时候，示巴的女王来朝见所罗门王，她也带了许多的礼物来送给所罗门王。所以呢，这些占星家他们就带了很多的礼物。他们带了什么来呢？黄金。我们知道黄金无论在古代或者是现代都是非常贵重的金属，不仅是很贵重，而且黄金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用黄金做的，所以黄金是非常美丽光耀的贵重的金属。乳香呢是一种树脂，是从树里面取出来的树脂，是会发光，但是没有味道。没药也是从植物里面提炼出来的一种香料。那么在过去，很多圣经的解经学者就对这三样礼物赋予象征性的意义，认为黄金是表达耶稣君王的身份， 而乳香是表达耶稣是神的身份。没药呢，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使用没药来保存尸体，所以耶稣死的时候，亚利马太的约瑟跟尼哥底母他们买了100斤的没药要来膏耶稣，就是是用来保存尸体的，所以他们就说没药是表达耶稣的受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对我们就这些占星家，我们就他们的了解来看，他们绝对不会具有这样的知识，所以他们带来的礼物乃是在当时非常贵重非常不寻常的礼物，是很适合献给君王来表达他们对君王的敬意。所以如果大家看列王记上第十章，示巴女王带来送给所罗门王的礼物，她也是带了许多的金子，不但带了许多的金子，她还带了极多的香料。圣经上说，以后任何人送来给所罗门的香料都比不上示巴女王所带来的香料。除此以外，她还带了宝石，所以这些在当时就是非常贵重和不寻常的礼物，是可以是适合献给君王来表达敬意的。那么所以他们不但来敬拜耶稣，他们也献上礼物来表达对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敬意。然后他们在梦中被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王，这里没有提到是在梦中被天使指示，但是这个指示肯定是从神来的。所以当他们敬拜了这位生来是君王的耶稣基督，又因为在梦中被神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王，所以下一次我们就会看见，虽然希律王已经图谋要杀害这个孩子，但是神自己提供所需要的保护来使得希律王不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因此这些占星家被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王，他们跟约瑟一样就顺服神的指示，就从别的路回去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一段神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这位神子耶稣他出生就是君王，不，他不像其他地上的君王是后来才被赋予君王的身份，后来才被指派做王，而这位耶稣乃是出生就是君王，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应验了神赐给大卫的应许，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乃是神国度的君王，所以他从出生他就接受敬拜，他出生就有外邦人从东方来敬拜他，他不需要等到将来像一般人类君王要等到坐在宝座上才接受敬拜，他出生就是君王，就拥有君王的身份，就接受敬拜。所以今天我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宣讲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同时不可以忽略耶稣基督是国度的君王，我们要宣讲他是神国度的君王，他要使神的国神君王的治理能够实现在这个地上。所以当耶稣自己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神的国近了，在马太福音里面是说天国近了，因为犹太人会称神的名，所以他们就用别的来取代，他们说天国，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耶稣这位神国度的君王已经降生，但是他第一次来他要来完成救赎，所以我们没有看见他坐在君王的宝座上，他的宝座乃是十字架，在人眼中看完是羞辱的，但是那是他君王的宝座，因为在十字架上神使他一切的仇敌坐他的脚凳， 诗篇110篇，大卫说，主对我主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神给他的这个应许的应验，是应验在耶稣这位神的儿子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得到胜利，他的仇敌，真正的仇敌不是罗马政府，不是任何地上的政权，乃是撒旦邪恶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所以他打败他的仇敌。因此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以荣耀的君王的身份从天驾云而来。圣经上说，地上所有的人都要亲眼看见他荣耀的再来。所以耶稣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不但耶稣传道说神的国近了，他这位神国度的君王第一次来就已经带来神的国，但是他第二次来以真正神国度君王荣耀的身份再来的时候，他要使神的国实现在这个地上。也就是说，神要真正在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不受任何反对势力，不受任何拦阻的，能够来治理他的创造，他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一样。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我们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神的国要实现在这个地上，但那是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不但耶稣第一次来他传道就宣讲神的国近了，当他从死里复活赐给门徒这个大使命，他首先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你们要传讲这个福音，领人悔改转向我，接受我做救主，并且接受我君王的治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降服在我君王治理之下，过一个接受我君王治理的一个生命和生活。所以这就叫做跟随耶稣做门徒，换一个说法，就因此成为神的国度的百姓，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一般来说很少强调这一点，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所传的福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我们传的福音是一种成功神学的福音，我们传的福音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福音，所以是因为我们需要得拯救，是因为我们需要得祝福，是因为我们有需要。但是不是的，耶稣来他实行救赎是要救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可以有能力不再悖逆，可以有能力降服神君王的治理。如果不是借着他的拯救，罪人不能够救自己脱离悖逆。所以真正最终的目的，神要实现他君王的治理，耶稣是这位国度的君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宣讲这个福音，我们当然要宣讲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同时要宣讲耶稣是国度的神国度的君王，他应当接受全地的人的敬拜，当然凡是蒙他救赎的人更是理当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来敬拜他。但是这个经文，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所有拥有正统的圣经知识，像祭司长、像文士这样的人，并不是一定是认识耶稣的人，也就是他们不见得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神绝对的主权却把真理向那些还是异教徒的占星家来启示，而这些占星家当神把真理向他们启示，他们就向耶稣做出一个敬拜的回应。今天在神学院读书的这些所谓蒙召的人， 他们有很正统的圣经的知识，有很丰富的圣经的知识，但他们不一定是认识神的人。圣经的知识并不使我们跟神有一个真正个人的关系。认识神就是永生，而这个认识强调我们跟这位生命的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当我们在最终最使我们与神隔离，所以是死亡，我们不可能来认识跟这位神建立关系，我们是不可能进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把罪的工价死亡，罪的权势，一切罪带给人的刑罚都胜过了，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罪的赦免，我们从神得到一个新的创造的生命，也就是我们能够跟这位生命的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理堂，我自己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我们是很认真的来宣讲这个圣经，正确的来解释神的话，也是努力的想要帮助大家来应用神的话。所以我们的小组礼拜五晚上，我们就是把主日的信息该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一起来做讨论。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把我们所学习的神的话，我们真的是去顺服去遵行，那么其实我们就跟这些祭司长文士一样，我们是拒绝耶稣的人，我们徒有这些圣经的知识，可是我们是不认识他，而这个危险是很大的。因为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这个知识以使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了，使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就等于我们所活出来的，但其实我们是最贫穷可怜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以希律王和这些祭司长文士做一面镜子来省察我们自己。不但如此，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神借先知所说的预言，神亲自使他应验。当然在这里没有说明神如何使神的预言应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神是怎么样来成就他这个预言，使得这位弥赛亚出生在伯利恒呢？是一位罗马皇帝叫做雅古士都，所以当该杀雅古士都的时候，雅古士都做罗马皇帝的时候，他下令所有的罗马帝国的人都要报名上册，就是我们今年在美国做这个人口普查，以至于约瑟就带着玛利亚回到伯利恒，这是他，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家乡，到那里去报名上册。到了伯利恒，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看到神他自己所说的预言，神自己谈神的能力必定使他的旨意成就。不但如此，这位身为君王的神子耶稣，占星家的了解他是犹太人的王，但这些占星家来敬拜他，就启示了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接受外邦人的敬拜和服侍。所以在旧约的诗篇第72篇，这一篇诗篇是一篇君王的诗篇，这里就已经在第十节说，在第八节说，这位君王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刮土，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而且在以赛亚书第60章第6节有这样的话说，他说，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因此这位神子耶稣他出生 就是君王，他是神国度的君王，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乃是神国度的君王，他要接受万国万民的敬拜。所以我们应当对他做出什么回应呢？当然我们这些蒙他拯救的人，我们已经从我们的罪悔改转向他，我们愿意接受他，但是接受他的拯救跟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是不可分的。既然我们不但接受他的拯救，我们也愿意接受他的君王的治理，我们就应该过一个敬拜他的生活。什么样是敬拜他的生活？不是只是礼拜天在这里唱诗歌，不是唱得很感动流眼泪，不是口里面能够说很多圣经的道理。真正的敬拜是把我们所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在生活里面活出来。他既然是君王，今天我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我就要按他的旨意而行，我就要遵守他的命令，我无论要做什么决定，我无论要做什么选择，我想要做这样，我想要做那样，我应当要先来求问他，因为他是君王。如果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君王是有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要听从君王，我们接受君王治理的，凡是接受君王治理的人是凡事都必须要听从君王的命令，我们应当活出这样的生活来敬拜他，真的用我们整个人、整个生命、整个生活去接受他君王的治理，去顺服他君王的治理，这样子来敬拜他，这实在是他配得的。他不是只是配得我们全部的人用口来颂赞，他配得我们全部的人用生命来传扬，用生命来称颂，来赞美他这位国度的君王。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像希律王一样吗？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打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有我们自己追求的东西。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跟我们的理想、我们所想要的有冲突，我们是不是像希律王做出同样的反应？还是我们是顺服接受神旨意的引导？我们是否像祭司跟文士，我们有丰富的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却是不认识神的人，我们不期待神的国。这些撒都该人他们不关心弥赛亚什么时候出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有谁真正关心神的国什么时候要再来？有谁真的关心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我们真的是祷告说，神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吗？我们每天这样子来求吗？我们是不是积极的去领人悔改转向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也接受他做君王，接受他的统治呢？我们应当向这些占星家带了贵重的礼物来敬拜他，我们应当把我们整个人、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他。我们应当真正的为神而活，不再为自己活。我们要从我们的我要从宝座上下来，要让神坐在宝座上。当然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学习的，但是我们必须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们不断的来学习。我们不能够对所听见的话置之不顾，就像这些祭司长跟文士一样，对他们来说这些知识只不过是知识，跟他们没有关系。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如此，礼拜天在这里敬拜，礼拜一到礼拜六神的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每一天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来亲近神，就所谓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忙我们自己的事情，礼拜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用我们的口亲近神，我们的心也远离神。我们坐在这里听讲道，我知道每一个人，有些人是听不下去， 有些人是坐在那里就开始白日梦，有些人思想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们真的在这里敬拜神吗？我们渴望借着神的话来认识他，我们按着这个真理来敬拜他吗？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寻求你自己圣灵的帮助，开我们的心，把你的真理来对我们述说。我自己在准备这篇道，我真的是知道我的口舌是有限的，我不能够来宣讲耶稣这位出生就是君王的这位弥赛亚，没有办法来宣讲他是怎样的一位，但是我相信圣灵你自己可以来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你也借着这西律王、祭司长、文士和耶路撒冷全部的百姓以及占星家对耶稣所做出的回应，你来做一面镜子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天父，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悖逆，我们说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也许我们也愿意让耶稣做王来治理，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却是像祭司长跟文士一样，我们对耶稣基督，我们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漠不关心。我们从来不会想说我们行事为人真的是要单单讨主的喜悦，我们所想的是讨我们自己的喜悦。我们真是求主你来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你也让今天这个世界还有福音可以听，不仅宣讲耶稣是救主，同时宣讲他是神国的君王，他要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让神的国实现在这地上。所以我们罪人，我们要赶紧悔改，我们要领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救赎。天父，我们实在要说，只有你的圣灵能够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求你让这些话不要就流失了，让我们都觉得扎心，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做出我们该有的回应。我们来寻求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过一个敬拜耶稣基督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